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美防长承诺继续助台湾取得防卫能力，不受中共军事袭击。NBA 球星在中国遭杯葛，美国务院发声。蓬佩奥获和平建筑司长，会上感言。李克强一句话叫开 CPI 黑匣子，养猪企业亏损连连。支联会拒交资料案，周恒同梁锦威对限制言论保释说不。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五10月22号表示，五角大楼将继续帮助台湾进行自我防卫，不受中共侵袭，并重申美国仍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。对于美军是否会在中共军方攻台时保卫台湾等提问，奥斯汀拒绝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假设。奥斯汀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发表上述言论，正如我们多届政府所做这样，我们将继续帮助台湾获得所需要的各种能力来保护自己。奥斯汀在北约总部说，因此我们将继续专注于这些事情，我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假设。他补充说，没有人希望看到两岸发生冲突，当然拜登总统亦不希望看到，亦没有理由这样做。奥斯汀表示，虽然美国致力于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，但这个并不妨碍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，包括出售强大的军用设备。奥斯汀星期五的发言呼应了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0月21号晚的评论。拜登在 CNN 节目中承诺，将维持美国对中共等任何军事竞争者的绝对优势。第二是承诺，如果台湾受到中共军方的攻击，美国将保卫台湾。尽管白宫事后重新对台湾政策没变，但拜登这一番话仍然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驳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敦促华盛顿应在台湾问题上谨慎行事，谨慎发言，并再次呼吁美国坚持他的一个中国政策，否则有可能破坏该地区的稳定。最近几周，北京通过在台湾防区内战机的飞行，并在附近演习抢滩登陆，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。NBA 海尔特人队 Celtics 球员埃内斯坎特 Enes Kanter 星期三10月20号在推特上发布视频，谴责中共对西藏的残酷统治，此举在中国引发舆论反弹，腾讯停止直播海尔特人队的赛事。美国国务院星期五10月22号说，对海尔特人队在中国遭抵制深表关注。路透社报道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这件事时说，美国对中国因一名球员发表有关西藏的言论而对 NBA 采取的行动深表关切。这位发言人说，我们重视言论自由，并支持任何使用该权利的人。坎特在视频中说，我在这里发出我的声音，讲出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在中共政府的残酷统治下，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存在。他在配备的推文中还谴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。星期四21号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，坎特的谬论不值一驳，绝不接受那些对西藏发展进步的攻击抹黑。坎特的这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应，一些人誓言不再看 NBA。一个拥有超过60万粉丝的海尔特人球迷账户宣称，在坎特发表声明后不再发布关于球队的消息。到星期四下午，在微博上有关坎特的搜索结果已被过滤。坎特发表视频的当天，海尔特人队当晚揭幕战对阵纽约尼克斯队 New York Knicks 期间，腾讯突然切断了直播。尽管身高6尺10寸的坎特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，他当时穿的鞋的上面有西藏旗帜的颜色和 Free Tibet 自由西藏的字样。在腾讯的体育应用软件上，接住下来的 NBA 比赛都标志着将有直播，但不包括波士顿海尔特人队。 同埋费城76人队 Philadelphia 76ers 嘅比赛。佢哋嘅比赛将通过文字同埋照片嚟报道。腾讯对凯尔特人队嘅封杀将持续几耐，目前仲唔清楚。10月14号，尼克逊博物馆举行咗2021年和平建筑师长 Architect of Peace Award 颁奖仪式。第70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·奥布莱恩 Robert C. O'Brien 获奖，大约250人出席了颁奖仪式。蓬佩奥出生于加州的圣安娜市，奥布莱恩是帕萨迪纳的居民。在该项表彰他们在制定和执行2020年阿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s 和塞尔维亚科索沃经济正常化协议Serbia-Kosovo Economic Normalization Agreements 方面的工作，以及他们营救被拘留在国外的50多名美国人质所做的努力。蓬佩奥感谢尼克逊基金会，他在致辞中表示，很荣幸和奥布莱恩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合作伙伴，在世界各地解决复杂的难题，帮助实现世界的和平。蓬佩奥说，伟大的领导人为和平和自由创造了条件。他在年轻时作为陆军装甲部队的士兵，在东西德边境巡逻了3年，而就在他刚离开那里2星期，争取自由的奋战爆发了，柏林围墙倒塌。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转变是否会发生和何时会发生，但他不是偶然的。和平建筑师长设立于1995年，在尼克逊总统去世后不久，授予那些体现了尼克逊的以塑造一个更和平世界为终生目标的个人。蓬佩奥提到，他读了很多尼克逊的书，其中一本是1962年的六次危机。尼克逊经历危机的磨练以后，当选了第37任美国总统。蓬佩奥幽默地说，尼克逊总统无法预测拜登政府的前8个月危机，但如果我们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，我们就能够做好在世界各地的事情。在西点军校读大四时，学校要蓬佩奥努力争取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。 他在加州大学北克莱分校参加第一轮比赛，校长考官问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和平学院？蓬佩奥回答说，我想那个正是我上学的地方，如果我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力，拥有这些这样的工具，我们就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说服其他人遵守和平的规则，蓬佩奥表示。近期全球供应链紧张，通货膨胀的担忧与日俱增，而中国反映民生通胀指数的 CPI 却在今年9月回落至半年的低点，而且该指数一直维持平稳。彭博经济学家将中共统计局公布的 CPI 称为黑鸽子，而中共总理李克强用一句话点破了其中的奥秘，但这个背后就是民间养猪企业的大幅亏损。证券时报10月22号报道，近期多间生猪养殖企业密集发布前3季业绩预告，场面堪称比惨大会，自己繁殖自己养生猪一头亏损600元左右，外购仔猪养殖一头亏损700多元，亏损程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。彭博经济学家曲天石指出，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有点像黑鸽子，撬开这个鸽子才进一步揭示中国的通胀趋势。曲天石表示，中共国家统计局已经披露 CPI 篮子由8个类别构成，但没有透露权重。不过利用月度数据中每个类别的总体的 CPI 贡献，可以得出相当可靠的估计。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估计，食品烟酒在篮子中占比最高，约为 30.2%。食品类别中猪肉权重最高，其次是鲜菜，前者在 CPI 篮子中所占比重略高于 2.5%， 后者略低于 2.5%。 彭博经济学家对中共统计 CPI 黑鸽子的解密并不广为人知，而作为通晓经济的中共高级官员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的一句话，将中共 CPI 数据的秘密揭露了出来。今年10月14号，中共总理李克强到广东顺德，先后巡视了民企、 美的集团和一间火电厂。据自由亚洲上传的视频显示，李克强表示电价上涨不会引起通货膨胀，因为中国的通胀是以食品价格来定的，电费上浮不会影响通胀。自由亚洲引述金融学者施凌评论说，中国民生指数 CPI 持平是中共中央政府调控的结果，但是不会维持很久，今年冬季或者明年春季居民需要过年，在这个消费旺季中共政府可能会暂时减缓对猪肉农产品的调控力度， CPI 还会上涨。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因拒绝警方国安处的要求提供资料，前副主席周幸彤和四名前常委被控罪及拘捕。星期五22号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五人保释，不过周幸彤和前常委梁锦威拒绝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。周幸彤和支联会四名前常委梁锦威、徐汉光、邓岳君、陈多伟早前拒绝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供资料，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被捕，五人否定控罪并申请保释。案件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庭继续处理预审和保释程序。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听取各方陈词后，先批准周幸彤、邓岳君和徐汉光三人的保释申请，但周因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需继续还押。罗德全表示，为公平起见，即使梁锦威和陈多伟没有申请保释，亦向两人批出保释。此案件被广泛报道，警方已查封支联会大量的展品，认为有关风险已经大幅下降。不过周幸彤和梁锦威则表示，不想因为遵从保释条件而失去言论自由，提出撤回保释申请。周幸彤强调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，会选择后者。梁锦威表示，由于身为葵青区议会主席，接受传媒采访是他的职责之一，故不会接受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。各方经商讨后，第二次预审暂定于明年1月25号进行，正审日期仍待定。众被告目前已被还押约一个月，如周梁两人选择继续还押，就变相未审先囚四个月，而有关罪行最高刑罚只是监禁6个月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睇。